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很感谢主哈，我们今天也可以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我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一直在哥罗西书当中跟大家有不断的一些信息的分享。那我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我想用提摩太书来跟大家分享哈。那如果大家了解保罗和他的书信的话，就知道说保罗大部分的书信呢，其实是写给教会的哈，就好像我们刚刚学过的哥罗西书哈，还有类似的像什么哥林多书啊、以弗所书啊这些的哈，就是保罗写给当地一个教会，那么教会的附近以及他附近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都可以一起传阅、一起学习哈。那圣经当中呢，也有保罗的三封书信啊，其实是四封哈，但是呢是写给三个人的，他是写给个人的哈。那这三个人呢，就是提摩太、提多和腓利门哈。在这个地方呢，我想他因为是写给个人的哈，所以呢，在这些书信当中呢，我们好像看到一个更加人性化的保罗哈。因为他跟这些人的关系呢，有像为父、为师和为友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哈。所以呢，这些的关系都体现在他在这些的书信当中哈。所以呢，我想这段时间想跟大家分享提摩太那。我想分享提摩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是因为我在想到提摩太的时候，我就总觉得说，在提摩太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他很多的东西哈。当然这一篇的书信哈，提摩太书呢，在教会的传统上被称为是教牧书信哈，因为在这个书信当中呢，保罗对提摩太有很多关于怎样牧养教会这样的教导哈。但是呢，就算在这些教导之外呢，还有许多很丰富的教导哈，让我们可以当中有领受哈。对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提摩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哈，我觉得对我们都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哈。那首先呢，提摩太呢，在圣经上讲说他是一个年轻的信徒哈，当然他也不一定是很年轻哈，但是呢，他跟保罗比起来呢，是一个年轻的信徒哈。他呢，在保罗的这样的一种门训栽培底下慢慢成长起来哈。所以呢，保罗对他的劝勉也有对一种年轻的信徒的一种鼓励哈。第二呢，就是提摩太，他现在我们看到提摩太书的时候呢，他所处的这个地方呢是在以弗所哈。如果我们大家对古代罗马的历史和文化有一些了解哈，就知道说以弗所呢是当时整个罗马帝国最大的一个行省哈，叫亚细亚行省，它的首府哈。那他在这个首府当中呢，所以呢他的地位相当的重要哈，所以呢在整个罗马帝国来说呢，他是仅次于罗马城的第二大的这个重要的城市哈。那现在呢，考古发掘出来很多当时的一些建筑哈，就发现说那时候的建筑非常的恢宏哈，说明那个时候呢这个城市相当的富庶哈，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城市其实是靠海的哈。当然现在如果你去以弗所的话，你发现它不是靠海了哈，因为慢慢的历史的冲击哈，这个海岸线越来越延伸了哈，所以呢这也是后来以弗所没落的原因哈，因为它不是再是港口城市了哈。但是在提摩太在的时候呢，以弗所是个港口城市哈，南来北往所有的交通要经过以弗所哈，所以它非常的富庶，而且呢它也有人口的这个教育程度也非常的高哈，所以种种角度来说呢，就让我觉得说很像我们现在所在的纽约市哈。所以呢，当我们学习提摩太书的时候，我想当中它一些属灵的功课哈，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现在的住在纽约市的这些年轻的信徒哈，我们可以来看到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在信仰当中遇到的一些挑战哈。所以呢我想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哈。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真的是带领我们知道说我们如今有何等样的位分，都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主啊，你借着你爱子的宝血，叫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主啊，但是我们仍然住在世界当中。主啊，尤其是我们现今的信徒，主啊，我们如今在这样的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主啊，我们需要你自己话语的浇灌。愿你自己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主啊，带领每一位，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学习跟随你，更加的爱你。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来这样的爱心可以有根有基的，让我们可以每天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成长。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简单的来聊一下提摩太哈，因为我刚才简单提一下提摩太哈。那提摩太其实圣经当中，大家如果熟悉新约圣经的话，有很多很多关于提摩太的教导哈，提摩太的描述哈。那提摩太呢，他是生活在一个信主的家庭他自己的外祖母罗以，还有他的母亲尤尼基呢都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们后来也成为基督徒，而且呢，从提摩太后书当中保罗对他们的评价来看呢，他们应该是一个相当虔诚的信徒哈。 而提摩太的爸爸呢是一个希腊人，所以呢他们从小呢生活在一个城市叫做路斯德哈。提摩太呢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啊，经过路斯德的时候呢遇到的哈。那提摩太在当时的这个门徒当中有很多好名声哈，所以呢保罗听到这个提摩太的时候呢，然后也跟他聊了以后呢，哎，发现他是一个很不错的门徒哈的材料哈，所以呢就把他带在身边，并且呢让他成为他这个宣教的一个啊，相当于他的同工哈。而提摩太也很忠心的跟着保罗哈，一直在他的宣教的各个旅程当中呢与他同在啊，所以成为保罗很亲密的同工哈。所以我们刚刚看那个，你可以翻到下面哈，我们刚刚看他的对他的称呼啊，就是说在主里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啊，所以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甚至都有像父子一样的感情哈啊，因为一直在一起同工哈。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如果我们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常常提到提摩太哈，那每次提到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肯定的语气哈。就比如说在腓立比书当中，他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到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是挂念你们的事哈。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基督耶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之间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哈。那圣经当中有一本书叫做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呢是记载的是早期教会的一个历史哈。那使徒行传最后一次提到提摩太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使徒行传的20章哈。这个地方呢，保罗和提摩太呢，他要求提摩太在特罗亚这个地方等他哈。他到特罗亚跟他会合之后呢，很快就要去耶路撒冷。我们也知道说，当他去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很快就被犹太人抓住，然后呢，最后呢，他要向撒旦他要向该撒去申诉哈。所以呢，他又从耶路撒冷啊，到了这个该撒利亚，又从该撒利亚呢，到了罗马哈。在罗马的时候呢，他被第一次的关到监狱当中一段时间哈。那圣经的后面再没有讲到这个提摩太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推断呢，提摩太应该也是跟着保罗去了耶路撒冷哈，并且跟他到了罗马。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罗马监狱当中的时候呢，第一次在罗马监狱当中的时候呢，写了4封书信哈，被称作监狱书信哈。那这4封书信当中呢，常常提到提摩太哈，常常说提摩太跟我在一起，我差他去找你们等等等等哈。所以提摩太在保罗做监狱的时候，还是忠心的和他在一起哈。那甚至呢，其中的3本书信哈，像腓立比书哈、哥罗西书还有腓立门书，他都是直接说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在这些地方的弟兄姐妹，所以可以知道说这些信都是这个保罗和提摩太好像他们一起写的哈，也有可能是保罗写的，但是呢他托提摩太带过去的哈，所以呢他把提摩太的名字也提在上面。所以可见说在保罗这么长的传道旅程当中哈，提摩太一直忠心的跟他在一起。那么我们看这里他讲哈，他说第三节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看完整本圣经之后并没有看见在圣经当中有关于这个事件的描述哈。所以呢，圣经的学者认为说这一段事情的发生呢，是发生在保罗离开了罗马监狱，第一次被监禁之后的事情哈。我们知道说按照教会的传统呢，保罗第一次坐监狱坐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被放出来了哈。被放出来之后呢，他仍然继续他的宣教旅程哈，甚至到了当时的西班牙哈。西班牙在当时来说，因为他已经靠近那个大西洋了哈，所以呢大家认为说这个地方就是宇宙的尽头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说在过了西班牙以后还有什么地方哈。所以呢保罗他当时心智哈，他在罗马书也提到哈，他的心智就是要把这个福音可以传到西班牙去哈，叫西班牙哈，在当时的这个翻译当中哈。所以呢他们说他去了哈，去了之后呢，然后又同时在他以前宣教的这些地方兼顾信徒哈。所以呢这件事情可能就发生在他在这段时间当中发生的事情哈。而提摩太前书呢也是写在很多学者认为就是保罗在马其顿的时候写信给当时他留在以弗所的这个提摩太哈。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半天，我们知道说提摩太好像一直跟保罗在一起哈，一直跟保罗在一起哈。所以呢提摩太就算在中间保罗差他做过一些事情，他也是做一些事务性的事情之后又和保罗在一起了哈。所以他好像一直是在保罗的这样的一个荫庇底下哈，成长起来的一个信徒哈。可是呢保罗当把他留在 以弗所的时候呢，保罗就知道说他在以弗所他要带领当地的教会哈，所以他第一次好像离开保罗哈，自己要去做这个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牧养的工作哈。所以呢，保罗知道说他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哈，保罗可能也很熟悉提摩太哈。他在这个书信当中其实提到一些挑战，比如说他可能知道说提摩太会觉得自己很年轻，不像保罗那样有属灵权柄，很怕劝不动这些会众，而且呢，他也有时候会鼓励提摩太说你不要胆怯，所以可能说提摩太自己可能有对自己有一些这个不确信，觉得有些胆怯，但是保罗鼓励他。所以呢，我想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看整个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有这么一个背景在当中。那我们今天呢，就从第一章开始来看哈。在第一章的地方呢，我想保罗特别要想让提摩太提醒他注意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关于教义的问题哈。所以在这里的第三章的时候呢，他就很明确的说，他说我叫你当时留在以弗所呢，就是要你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哈。所以说我们知道说保罗他留提摩太在以弗所的原因，是因为在以弗所当地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哈，这些教导呢使得人不能够去认识神纯正的话语。那关于这些错误的教导呢，保罗有几个描述哈，在第三节这里讲到说不可传异教，然后在第四节他又提到说不可听从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哈。所以说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的错误的教导，这些错误教导他称为传异教、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哈。那这些的教导呢到底是什么呢？保罗也没有明确的说哈。那当然就是说他和提摩太肯定都知道哈，但是呢后来的学者呢就有一些争论哈，哎，这些到底是什么呢？但是我想具体这些是什么可能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哈。我们知道说这些的教导存在在以弗所书教会当以弗所的教会当中，产生什么后果呢？使得他生出辩论哈，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啊。这个翻译有点绕口哈。如果我们看新译本这个中文的新译本的时候呢，它这个比较清楚啊，就是说引起争论无法帮助人凭信心认识上帝的计划哈。所以这就很清楚了哈，也就是说这些教导它使得人就着重在一些辩论的事情上哈，而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说上帝到底对我们的在信心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哈。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每时每代每个历史的时代当中都有各种错误的教导哈，这些教导呢都使得信徒对神的真理模糊不清哈，以至于呢不能够真正去认识上帝的计划。所以说我想我们现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的区别哈。所以说如果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换在今天的时代当中，保罗所提到的这几个传异教、荒谬无凭的话语，还有无凭的家谱，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引起警示的呢？首先我们来讲传异教。我们知道以弗所当地是有异教的哈，以弗所他们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就是他们是女神雅典米的守护城哈，而在以弗所当中它有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哈，就是雅典米神庙哈。这个神庙呢被称作古代的七大奇迹哈，世界上的七大奇迹，和埃及金字塔啊、空中花园等等并列在一起哈。所以应该是相当恢宏的一个建筑哈，以至于说以弗所人他们以是雅典米女神的守护的城哈感到非常的骄傲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看这个圣经当中的描述的时候，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在以弗所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在当地传教效果非常好，很多人愿意信福音哈。可是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多人呢就不去拜雅典米了哈。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在城里头引起一个骚动哈，有一个银匠哈叫做迪米丢哈，他就提到说这样再下去的话我们就失业了哈，我们这些做这个雅典米这个神龛的这个银像的人我们就没事干了，大家都不来敬拜我们的女神了哈。所以他们就煽动全城的人呢去抵挡保罗哈，最后引起很大的骚动哈，使得保罗不得不离开以弗所哈，在那个时候。所以我想说这里讲到保罗说传异教的话，很有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哈，就是有一些人他把这些异端哈，这样异教的这样的学说来到这个教会当中去讲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华人教会也面临许多的异端哈，我们像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全能神教啊、 东方闪电啊，这类的异端哈，也是在各个教会哈，我们最近也听到说，在新泽西有不同的教会当中有这些异端的人出现哈，然后想要用各样的方式去跟信徒打招呼，然后想要把他们带到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查经班或者是一些的材料当中哈，所以这些当然我们要引起警示哈，但是保罗在这里他用的词呢，也不完全是异教哈，他用的词呢是 other doctrines， 就是其他的教导哈。所以说在当时我想在以弗所还有一些其他的教导哈，这些教导呢其实都是在纯正的福音的上面呢看着有点似似而非哈，但是呢它 either 加一点哈或者减一点哈，但它的目的呢都是让人可以好像更容易接受这个福音的道理哈。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在很多教圣经当中提到说有一种教导就是你不光是要信福音而且你要行割礼哈，所以说除了福音之外还不够，你还要再加上割礼哈，所以这也是一种教导哈，所以保罗应该也是在说这类的教导你要去防止哈。那也有一些东西是在福音当中减一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知道说保罗说这个福音当中最让人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十字架哈。所以说保罗说有很多的教导就把这个十字架拿去了，我们不要十字架了哈。那么这种教导呢也是在教会当中去流行哈。所以说不管在福音当中是加一点也好减一点也好呢，这些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使人离开神的教导。那想到我们现在的世界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为了让我们这个福音的信息好像让别人听起来更加的好听一点或者更加容易接受一点，我们常常就会强调神的爱，哎呀神爱你 你信了主之后你就会知道神是多么的怜悯多么的慈爱等等等等哈。或者有一些甚至走得更远说你要信了耶稣之后神就让你可以找到工作可以发财可以这些那些哈。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加在里面，好像觉得说福音还不够哈，我们要再加上一些其他东西让别人觉得这个福音更好哈，来信耶稣哈。那也有一样是有减的对吗？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哈，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事情哈，就是他家里有一本圣经哈，但这本圣经呢是他自己编的圣经哈，他自己编的圣经呢他也不是自己写的哈，他就是拿了四本圣经哈，然后呢他把当中所有耶稣的教导从福音书当中把它全都剪下来，但他剪的时候呢很有意思他只是剪那些耶稣的教导和耶稣的这个生平哈，他把所有带有超自然的还有所有耶稣行神迹的部分全部都卡掉了哈，因为他觉得说这些神迹的描述以及这些超自然的这些事情的这些描述呢淡化了这个耶稣道德的教导哈，所以呢他就把这些书呢他就自己编了一本圣经哈，这本圣经的名字叫做拿撒勒人基督拿撒勒人耶稣的生平和道德哈，所以首先是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他的生平和道德哈，所以在整本圣经当中呢没有提到耶稣的复活，当然也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的神迹哈，对他来说他觉得这是更容易接受的一个福音哈，因为他想要只是单单的注重在耶稣所教导的道德上面哈。可是呢我们知道说如果真的耶稣只是教导道德的话，我们可以不需要信耶稣哈，因为道德的老师千千万万哈，我们为什么非要信耶稣呢？但是我们信耶稣是因为我们知道只有那一位复活的基督他是我们可以来跟随的哈，所以说当你把复活从圣经当中拿走的时候，那耶稣可能也不值得来跟随了哈。所以说我想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教导哈，来混淆我们的视听。荒谬无凭的话语，荒谬无凭的话语在圣经当中如果我们看英文版的话它有几个翻译，一种翻译是 fables， 一种翻译是 fictions， 这两种翻译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哈，就是神话或者是虚构的故事哈。所以说我想在当时的以弗所可能有这样一批的人，他们把一些不在圣经当中的可能来自于他们当地的文化或者来自于当地的这种宗教或者是一些神话当中的一些的东西拿到圣经当中去解释圣经的内容哈。所以说我想这一类的事情现在在我们常常也会发生哈，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会面临这样的事情哈，我们会常常把我们自己从小长大习以为常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去解释圣经哈， 我们常常用我们文化当中所现在所更能接受的一些事情去解释圣经哈，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用圣经的角度去看待我们自己的经历，去看待我们所生活的文化哈，而我们反过来用我们所在的文化，在我们所用我们所在的经历去审视圣经哈。若干年前的时候呢，我在一个查经班里面，然后呢查经班结束之后呢，有个老大爷就走过来哈，因为我是那时候查经班带领的哈，啊，他说周弟兄，他说我今天终于看明白了，哎，我当时很高兴哈，我说哎呀，我说老大爷你看明白了，我心里想说他就是对福音了解了哈，他想要信福音哈，然后我说哎大爷你看明白什么了呀？啊，他说终于看明白了，我说你们这个查经班呀，就是一个小型的党章学习小组，啊，你们呢不过呢就是不赞美共产党了，你们赞美神啊，然后你们不查党章了，你们查圣经。他说你啊想想看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形式改得活泼一点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来的话都可以有更多的得着哈。我当时心里都有讲哈 OK 你明白的事情，我就跟他说，我说大爷你这明白的反了哈，我说你想啊，我们基督教已经存在了，就假设从耶稣开始的话也有2000年的时间了哈，当然如果我们把旧约算上的话几千年的时间，我说我们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哈，共产党的话还没到100年的历史哈，我说要怎么样抄的话也不是我们去抄共产党哈，是共产党来抄我们哈，然后但是我说你讲的这句话当中有一个真理哈，他说你可以看哈，就是你讲的这句话其实说明说共产党把自己当作是神哈，所以说你看当你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有一种不同的角度哈，你可以从你所熟悉的事物去看圣经哈，你说啊这个圣经就像我所信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些东西一样哈，党章学习小组哈，可是你也可以反过来看，当你从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有许多的人许多的事情许多的东西要把自己变成神哈，要别人去崇拜他哈，当你看到这些人就明白说哦原来这些形式这么相似，并不是因为圣经我们这些基督徒去模仿是共产党的做法，而反过来是共产党他要把自己当作神一样的让信徒去崇拜哈。还有一次我在一个这个停车场里面哈，我当时走过去，然后听到一个姐妹在跟她的这个先生讲哈，她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做头就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我们妇女就是脖子，你的头也得跟我脖子转。我当时一听我说这个姐妹的这个观点好新颖哈，我知道有些牧师讲到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讲过这些话哈，但是他可能就听进去了哈，哎对啊你的头还得跟着脖子转的哈，这个还挺厉害的，因为脖子没什么东西能治他了哈，你有什么东西能治脖子？我心想哎呦这，但是我想很多时候我想这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尤其现代哈，我们解放以后我们这个妇女地位提升之后啊，妇女能撑半边天哈，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去面对圣经当中讲到说上帝在造男生女生的时候是有一些的啊，这个地位同等但是他们分工是不同哈，或者说在权柄上上帝有设立一个权柄的秩序哈，这一类的事情呢我们不太能接受哈，也就是我们要想各种的方法好像要来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变得更加的符合我们现代对男女生的角色的一种认定哈，所以呢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我想是荒谬无凭的话语哈，因为他们并不来自于圣经哈，而是来自于自己的一种文化的解释，一种经历的解释哈。这些事情往往使得我们可能偏离了圣经教导的真理啊，让我们不把我们的眼睛都蒙上哈，不去看那些圣经的真理哈。无穷的家谱，无穷家谱可能只两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可能当时有一些犹太人哈，他们会用一些家谱来说，哎呀，你看我这么多少多少代以上的时候是摩西哈，或者多少多少代以上的时候是大卫哈，所以他们用这个家谱呢，使得自己好像跟一些属灵伟人有关联，以至于说他可以让自己觉得哇更圣洁哈。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去教会，我们不关注在说我对神的话语了解多少哈，我会讲说，哎呀，我曾经去过某某某非常著名的大型教会哈，或者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这个跟一个名牧哈，有名的牧师哈啊合过影哈。或者说呢我们哎呀你知道吧我受洗是在约旦河受的洗哈，当然我也很羡慕在约旦河受洗哈，但这些事情并不能够使得我们变得更加的圣洁或者说更加的属灵哈，但是我们喜欢抓住这些属灵的特殊的经历哈，好像觉得说这些东西让我好像变得不一样哈。无穷的家谱也有可能代表的是很多的时候 啊，在面对这个家谱的时候，会大家会很细致的去查考，哎呀，这个家谱到底是什么内容啊？这个是怎么样？你这个人跟那个人有关系没有？这个名字，哎呀，多了一个 A， 少了一个 A 哈，可能这些内容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内容以至于我们对它的这种过于细致的了解哈，让我们把更重要的教义放在一边了哈。我们去盯着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哈，以至于说我们不能够看到神在救恩当中全盘的计划哈。所以说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错误，对吗？当我们查考一篇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关注在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上，然后呢，这些事情呢，我们关注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把这个圣经到底做什么我忘掉了。我想我们最近在查希伯来书，就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我们过度的关注说，哎，这个祭司他到底当时是怎么样的祭司，他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要杀这个牛，怎么杀这个牛的，然后这个圣殿是先是什么东西，再是什么东西，然后圣殿是怎么建筑。我们如果观察这些东西的时候，把这个查考希伯来书变成说一个旧约的这个祭司礼仪或者祭司制度或者圣殿建造的一个这个学科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偏离了这个查经的本意啊。这个查经的本意是让我们看到说，耶稣是超过这一切的哈，更美的哈。因为耶稣来的缘故呢，所以这一切都不再需要了哈。以前我也在福音班的时候遇到别人问过我问题啊，说哎，周真，你说你告诉我，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到底在干什么？我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在干什么，我怎么知道？因为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哈，因为圣经没有提的东西我就不知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关注在这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问题啊，说这些问题我不解决的话，我就很难相信耶稣哈。但是问题是，这些问题对你来说是没有实际的意义哈，这些问题只会在这里讲到说生出辩论哈，以至于让你没有办法在神的信心所立的章程上更加明白哈。所以我刚讲了很多很多哈，这些东西呢，保罗把它总结出来，就用了一个词哈，叫做虚浮的话哈。第六节，虚浮的话，这些话看起来很重要，看起来很好听哈，但是它是空洞的谈论哈。这些东西，它使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仅限于一种学习小组式的认识哈，或者是把它当作是一种教义或者道理上啊。我们好像在头脑上越来越发达哈，可是我们在生命的真正的经历上却是非常的贫乏哈。这样的关注啊，这样的一种偏离神话语真核心的这样的教导呢，让我们生出更多的辩论啊，让我们生出很多的问题哈，而无法让我们真正经历那福音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哈，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了解说福音到底神在福音上，神在他的话语上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哈，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跟这个神的计划发生关系哈。所以说很多人在这样的教导当中，他们的信心很容易就失去哈。圣经后面讲到说，像沉船一样的哈，船破坏了哈，就好像这个一个船本来好好的开着，突然就沉下去了哈。就好像他提到几个人哈，徐米乃、亚历山大，他们可能受到这些错误的教导哈，他们就离弃了神的真道哈，以至于说他们的信心就沉船了哈。所以我们基督徒也面临这样的挑战哈。当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虚浮的话哈过分的看重，以至于偏离了神真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很有可能就像船一样的就沉下去哈。所以我就打个广告哈，我们现在每个星期二晚上有这个如何查圣经的一个主日学哈，我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哈。牧师带领我们怎么样在圣经当中怎么去观察它，怎么去解释它哈，有哪些解释的原则哈，怎么样在圣经当中寻找答案哈，等等哈，我觉得这些都很有帮助哈，让我们能够不再看圣经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这种文化或者是这种经历当中的东西带入到圣经当中投射进去哈，而学会用圣经当中的话语哈反过来去审视我们自己在成长，在从小所接触的这些的文化，这些的习俗当中，哪一些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哈。所以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发疯一转哈，他说但，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是什么呢？就是爱哈。所以说命令的总归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福音，所有神的话的目的哈，它的总归是什么呢？就是爱哈。当然他这里用爱，我想他是表明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神的话的总归哈，它其实不只是让你头脑上去了解神的话语哈，乃是它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个真正的一个经历哈。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神的话语，所有福音的真理，是让我们能够与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产生一个生命的关联哈。这个关联，它这样的关联会产生出一种真实的经历哈，而这样的经历会导致我们产生一种爱神爱人的心哈，也能够更加经历到神的爱哈。 所以说他说命令祖宽都是爱的意思，很丰富，既讲到说我们可以经历到神，也可以讲到说我们可以因着神的爱得救，也可以讲到说我们因着神的福音生命改变之后，我们学习怎么去爱别人。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爱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教导，比如说耶稣教导说有人来问耶稣说，哎，这个最大的这个诫命是什么呢？那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而哥林多书当中也提到，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诗篇，那里头讲到什么是爱。所以说这些教导都是统一的，就是当我们真正经历到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定会有一个生命的经历和生命的反应。这些生命的经历和生命的反应呢，最终可能 都是在爱的这个事情上。所以说可能允许我说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的生命的经历好贫乏，我没有，我好像对神的认识还是只是停留在圣经上所讲的东西，我自己并没有经历到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我没有经历到上帝的爱，或者说更难的是我没有办法按照上帝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那我想可能在你的生命的根基当中你要去审视一下，可能有一些的事情是你需要去调整的。就比如说你可能并没有真真正正的在神的话语上去了解去扎根。在保罗讲到这个爱的时候，他很清楚，因为我们这个爱有很多种方式，大家都在讲爱，我们世界上人都在讲爱，所以保罗知道说我们可能会对这爱有一些的误解，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特别强调说，这个爱不是普通的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把这个爱重新定义一下，他说这个爱不是你们普通想象的那个爱，这个爱是从一颗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当中生发出来的。那我们在此再把这几个词展开一下，我们看看什么叫做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爱心。首先讲到清洁的心，清洁的心的话，我们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清洁的心的描述，就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在诗篇24篇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经文，他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就是那些守节清心、不向虚伪、不怀诡诈的人。也就换句话说，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是心里清洁的。还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在登山宝训当中，他说什么呢？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对吗？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清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清洁的心，英文是 pure heart， 是一个清洁的心，没有杂质的、圣洁的，分别为圣、归给神的。那它的反面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不清洁。那不清洁是什么意思呢？不清洁有很多的意思，我在这里想到几个。不清洁的心它导致出来的爱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的，我们也可以来一起来思考一下。首先一个不清洁的心，我想是一个充满私欲，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心。因为圣经上讲说什么是罪，罪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偏离了神的教导，我们这就是罪嘛。所以说一个不清洁的心应该就是一个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自私的这样的一种爱。所以说如果我们从一个这样的心去出发的话，我们产生什么样的爱呢？我们产生的爱一定是有问题的。我可以允许我说，如果我们夫妻吵架，我们如果来看的话，90%的情况都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自我为中心的爱去爱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说，我在婚姻当中我已经付出了很多了，我希望对方为我有同样的付出。我们常常会带着一种评价，我们甚至会觉得说，我爱他的时候我也是希望他对我的爱有回馈，我爱他的时候我也希望说他按照我希望的方式改变，好像我这种爱是一种操纵型的爱，因为我的爱的缘故，我可以把我的配偶磨造成一个我想要的样式，以至于说我可以过得更舒服一点。所以说我们这样的爱其实追根到底的话，还是为了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目的来生活的。当我和齐俊我们以前用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天天吵架，但是我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转变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当我们把目光转到对方的身上，我们看到说，哎，对方他为我付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方他的难处是什么，不再是说，哎呀，你看我最近多少累了，你怎么不来帮我，而是说，哦，你看你比我还更累。那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改变，因为我们不再是只是单单看到说我的亏欠或者我的需要，来是看到说对方的付出和对方的为我们的带领。 这可能是一种不清洁的心哈。还有一种不清洁的心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上帝像圣洁的意思就是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嘛，那不清洁的心意思就是我们心里头不是分别为圣单单归给神，而是有很多的偶像哈。当我们偶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清洁的哈。那我们从这些带有偶像的心出发，我们的爱是怎么样的一种爱呢？我常常想，我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哈，就是我看重一些事情哈，甚至看重比超过看重人哈，我看重一个事情的结果哈，我看重做事情的这种效率，我看重做事情的一种方式的看重哈，可能往往超过我这个做事情的人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做事情的人过于苛责哈，以至于说会他会觉得说我不做事情还好，我一做事情就被别人骂哈，因为你不是带着一颗爱的心去看待对方，而是你在你的心里头做好这件事情，做成这件事情，有效率的做成这件事情，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哈。这个原则超过了我要爱对方，我要去建造对方，我要让对方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成长，这样的一种观念更重要哈。所以我们有偶像的心，不管是什么哈，包括我想想看，我们辅导功课也是一样的哈。我对我女儿辅导功课，我发现我非常没有耐心哈，因为我觉得说你怎么这些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明白哈。那我看中的是什么呢？我看中的是说我这么优良的基因怎么没被我女儿得到继承哈？我说将来她大学考不好怎么办哈？所以我想到的都是这些后果哈，都是想到说，万一他考不上大学我没面子哈，万一他怎么样怎么样哈，你会看我不会很关注，有的时候我甚至把他骂到哭哈，我不会很关注说他的感受是什么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心里头当我们有偶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重这些东西超过我们看重别人的爱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哈。那第三种当然很清楚，就是罪啊。如果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罪哈，这里后面也提到这个律法哈，让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行淫啊这些就是贪慕一些不属于你的妻子啊，其他的东西啊，甚至啊一些同性恋的情况哈。所以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洁的心的话，我们虽然也是爱好，但这些爱往往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哈。所以说保罗很强调说，这样的爱哈要从清洁的心发出来哈。无愧的良心哈，良心我每个人都有哈。良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分辨是非哈，我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哈。但是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的良心往往并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指标哈，因为我们的良心首先被这个整个社会的思潮所影响哈。社会认为是对的事情，我们就认为是对的哈；社会认为是不对的事情，我们就认为是不对的哈。所以说，我们的良心首先已经有一些的被罪的玷污哈。还有的情况是我们有些人所谓良心被狗吃了哈，就是我们的圣经当中也有相类似的话哈，说良心好像被铁烙过一样的哈，就是说烙过之后的心就很硬了哈，硬到一个程度呢，神的话语都没法进来哈。所以说其实一个意思哈，就是我们的良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指标哈。那但是圣经讲说我们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词在圣经上一共出现过七次哈，它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在神在人面前啊都不觉得亏欠哈。我在想哈，我们如果说有一种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都很缺乏的哈，可能在这个无愧的良心当中呢，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勇于指出对方的错误的一种爱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哈，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们都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讨好别人的一种人格哈，就是我们喜欢在人际关系当中都是一个特别和和美美的一种关系哈，然后就是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所以来的教会大家会觉得说啊教会人都很好哈，每个人都特别 nice 哈，然后好像 being nice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哈，好像基督徒好不好就看他是不是 nice 哈，所以如果有一些基督徒觉得让我觉得说他好像这个讲话太过于这个犀利了哈，就我就不喜欢了哈。但是事实上当我们 being nice 的时候，可能反过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对可能我们看到的教会的一些问题，看到的其他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用圣经上讲说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方法去指出。那这种情况产生之后呢，可能对方就会越来越在这样的一个错误当中去堕落下去。所以我们心里头虽然觉得说没问题，哎，我很 nice， 我 I'm being very nice to him， 但是事实上对方没有因为我们的 nice 得到帮助而反而得到更大的亏损。所以说求神来帮助我们， 无愧的良心，我觉得应该包括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仅是 being nice to other people， 而是在良心当中我们不觉得要亏欠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帮助他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如果建立好的关系，其中是包括说我们要指出对方的一些问题的话，求神带给我们一个智慧，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方式去指出来，而不是去 ignore，不是去完全不管，觉得啊这个弟兄神会管教他，但是我们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不去看，所以无愧的良心可能有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保罗说要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发出的爱好。最后一个是无伪的信心，无伪的信心的意思就是不是虚假的信心嘛，对吧？不是虚假的意思就是内外是一致的，内外是一致的。内外一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和行为是相称的。所以这个就回到很多我们很明白 很熟悉的一个辩论，就是信心到底需要不需要行为，基督徒到底靠信心得救还是靠行为得救。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基督徒单单是靠信心得救，不靠行为得救。可是呢，我们靠信心得救呢，我们也需要有行为相称。所以这就是雅各书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一定是相称的。昨天呢，我在开车送女儿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然后正好我在听那个基督徒广播，基督徒广播里头呢就有一个人，他给那个 DJ 写信，点一首歌，点歌的时候他讲他自己的故事，我听的话还蛮感动的。他就说他其实一个女的，住在 Arizona 的，然后呢他讲到说他在生活当中可能因为一些的错误，一些错误的决定等等等等，后来呢就变成 homeless 了，就失去他的家了。所以呢他就在这个街道上露宿，他在街道露宿，他说他觉得没有人会理他，也没人去管他，他每天就在那边好像就自己管自己的事情，他也不想去影响别人，但也好像也没有人在关注到他。可是有一天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叫 Beth， 她就拿了两盒的饭到他边上蹲下来跟他说，他说嘿、hey， 你饿不饿，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饭。他当时很惊呆了，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善意的给他 offer 饭，所以呢这个 Beth 就在他边上，然后就两个人一起吃饭，然后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然后呢讲了很多的，他把自己的经历也讲了， Beth 也跟他分享他的经历，然后他们一起笑一起哭，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Beth 呢就说我能为你祷告吗，他就说当然可以啊。所以 Beth 就把手抱着他，然后跟他一起祷告。之后呢 Beth 也不断的去他在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后来整个 Beth 所在的教会一起来帮助他，所以后来他就离开了他的 homeless 的这个状态，最后呢就是现在就生活进入正轨。所以他非常感谢 Beth 也感谢教会，所以他点了一首歌。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们常常发现说我们的信心，我们是有信心，但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有的时候往往不是一致的。我在想其实我们为什么很困难，因为我们要去爱别人，我们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付出我们的时间，我们很多时候要付出我们的精力，要付出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我们没办法去付出这些东西，我们来不及，我们自己都不够，我们的时间也不够，我们的钱也不够，我们的精力也不够，根本没有办法付出，所以 我管的闲事越多，我要做的事情就越多，我就越没有精力，所以我就干脆就不管这些闲事，我看到别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哎，我就为他祷告吧，反正神也会解决的。但是这些时候的话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这也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因为真实的信心也包括说你相信当你付出这些时间，当你付出这些精力，当你付出这些金钱的时候，上帝他一样会祝福你，他会给你更多，就是他不会让你有缺乏的。所以说这些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所以我在想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发出的爱，那一定是很美好的爱，因为我们所习惯的这样的爱往往是没有办法真的是以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爱心去爱别人。但是这些爱也不可能是靠我们自己生发出来的，因为我们天然老我当中没有清洁的心，也没有无愧的良心，更不会有无伪的信心。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明白神福音的真理之后，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被神的宝血洗净之后，我们重新生命改变，我们才能得到的。 都是因为我们真正的了解到上帝所为我们付出的哈，他的爱子，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哈，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成为赎罪祭哈，为我们付出的这一切哈，当这所有的这一切在我们心中，我们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慢慢做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神的福音慢慢改变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慢慢的产生出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而在这些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产生出真正的爱心哈。所以这一切的核心再次回到神福音的真理哈，以及我们真正明白神纯正的道理哈。所以说，当我们真正明白神纯正的福音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去了解那些虚浮的话语哈，使得我们的生命好像被各种事情 distract， 而我们能够真正的开始，我们里面有这些生命经历的改变哈，我们生命被神清洁，我们的良心被神清洁，我们的信心被神改变哈，于是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改变哈。所以这是保罗说神，所以保罗在说这些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发明哈，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哈，这才是神所让我们凭着信心认识上帝他的计划和他的目的哈。所以保罗呢，接下来就用自己的例子再一次的讲到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后面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他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手法哈，他把自己的得救的经历写下来了哈。我早上听文昌说，我们九月份可能有传福音的培训哈。传福音培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培训的内容，就是要讲见证哈。我们怎么样在三分钟之内把自己的见证讲清楚哈？因为我们可能跟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只给我们三分钟时间哈，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哈。所以呢，保罗这个地方就给了很好的例子哈，就是三分钟就把自己的见证讲完了哈。如果我们看他讲的见证呢，他其实很明显的是分为三部分哈，这也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见证分享的三部曲哈，就是信主前怎么样，怎么信主的，和信主后怎么样哈。保罗在信主前是怎么样呢？他说在信主前他是一个亵渎神的人哈，逼迫人，侮慢人，然后呢他后来讲到说啊，我是这个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哈，而且呢我们回到后面的话，他对自己的评价非常的中肯哈，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是一个罪魁哈。可是如果我们了解保罗的话，我们发现他其实并不是，就是如果你单看他的这个做的事情的话，你发现他其实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对不对？因为他其实是，如果看他的背景哈，他是犹太人当中的非常虔诚的犹太人，对吗？而且呢他是跟着这个当时最有名的一个老师叫加马列哈，去学习这个圣经的哈，而且呢他也是为神大发热心的哈，而且他是法利赛人哈，所以总统这一切加在一起哈，我们看到说保罗他不应该不是亵渎神，也不是这种不信不明白的呀，也不是罪魁中的罪人中的罪魁啊，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是相当的骄傲的哈，这些法利赛人。但是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保罗看见说他在过去所信的这些，他过去所追随的这些的传统，就是这些虚浮的话哈，因为他在这个当中他是凭着他自己的，他后面也说哈，他说我是凭着自己的热心哈，凭着这个律法，我认为律法中的教导哈，我对律法的了解哈，犹大夫子对我的教导哈，这些东西我来认识上帝的哈，我没有真正认识到那个上帝的救恩。虽然他后来信主之后，他再张开眼睛看的时候，发现圣经当中其实很清楚哈，所以保罗他非常的重要哈，他把圣经当中很多的这个在旧约当中所跟新约当中的这个关系写得非常的清楚哈，所以他其实后来是明白了哈，但是他在之前的时候，他眼睛被蒙蔽的时候，他说他是亵渎神的哈，其实我想法利赛人也不至于亵渎神啊，从当事人来看，但他说我是亵渎神的哈，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哈，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些虚浮的话哈，这些出于他自己文化传统背景，这些犹太人的骄傲当中所产生的这一种的自以为意的这种心呢，使得他没有办法去认识真正的上帝的工作哈。然后他说，但是神的工作是什么？他说，但是感谢神哈，他说，往上啊，不好意思，他说，对对对，在这里哈，他说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哈，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哈，所以他看得很清楚哈，他能有今天哈，完全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哈。当然我们知道他没有具体讲哈，但我们知道说发生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哈，神向他光照，然后呢把他完全转变过来哈，他 见到了这位复活的耶稣，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以前的他所信的这些东西完全被颠覆过来，以至于说他把这些虚浮的话语完全转变成对神明白的话语。但他里讲，他说使我在基督里有爱心和信心，所以他现在有的这一切他知道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是神使他有信心和爱心。就像神使我们每个人可能有这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他如今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如今，他说我是使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们知道保罗的生平，他有三次的宣教旅程，在罗马当中做监狱，还在传福音，之后放出来之后还在传福音，最后被尼禄抓到监狱当中之后，把他给这个处决了。所以说保罗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是知道说他以前的生命是在这些虚浮的话的影响之下，但是感谢神，神的恩典进来之后用他的生命翻转，使他有信心有爱心，以至于他产生了那样一个真实的经历，使他重新明白神的话语，重新用正确的方法去审视所有圣经当中一切的教导，以至于说他真的明白说原来上帝的救恩早就在圣经当中已经启示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因着认识神，我们可以与神的爱与神的话语连接。所以说保罗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想要告诉他说，他不像那个徐米乃，也不像那个亚历山大，信心沉船了，他可能信心快要沉船了，可是这个时候神的恩典影响他，以至于他重新回归了。所以说今天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当中，我想不是以弗所，为什么是以弗所，今天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当中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保罗的两个核心的教导，一个是我们要避免的，一个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避免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虚浮的话，而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真实的爱。所以说我也想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上更加的扎根，以至于说我们可以分辨哪一些是虚浮的话，哪一些是那些异教，哪一些是那个荒谬无凭的话语，哪一些是无穷的家谱，让我们不要陷论在那些辩论当中，乃是去学习在神的真理当中去经历上帝的救恩，以至于说我们可以产生出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并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结出爱心的果子。我最后引用保罗的一句话来祝福大家，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主啊，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信心时常被各样异教的风所吹动、所摇动。主啊，有各样的道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存在，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有智慧判断，我们真的可以来明白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可以用你自己的话语作为这样的一个放大镜，我们来审视我们每天所收到的各样的信息，我们每天所经历的各样的事情，以至于说你自己的话语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有丰丰富富的经历，让我们产生出你所喜悦的这样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以至于我们有这样一个有根有基的爱心在你里面。主要真的是可以经历你自己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